各位长辈啊，弟兄姊妹啊，各位慕道的朋友啊，主内平安。刚才有一段经文，好像前后次序有一点不太对得起来啊。就是在《生命记》1章的34到39节。刚才的次序有点乱，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啊。预备起，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因为这个经文是今天讲的关键啊，什么人能进去，什么人不能进去，所以我们再需要再读一遍。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开始前有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感恩啊，你创造这个世界啊，你把我们。啊，让我们人能够在地上生活，你也赐给我们圣经，把你的历史写在圣经中间，把你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写在圣经中间，啊，让我们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主啊，我们看到啊，以色列人在历史中间如何蒙你的拯救，啊，蒙你的带领，啊，如何违背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思想他们的结局。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吧？愿我们在这个认识你的过程中间，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是吧？能够以他们为戒，是吧？让我们的在地上的生活能够蒙你的保守，啊，能够顺服你，啊，也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是吧？今天把进入应许之地这样一片信息交在你的手里，是吧？让我们知道真正进入应许之地是怎样一种状态。啊，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的盼望乃是将来在天上啊，与我们的主耶稣同在啊，能够享受你的荣耀，是吧？愿你能够赐福给我们，愿我们在座的啊，如果还没有认识你名的，能够认识你的名啊，已经认识你的名的，是吧？能够更好的奔跑在地上的路程，是吧？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间，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过程中间。我们也看到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关系，也知道上一代有责任、有义务去教育下一代，但是下一代他们自己也要迎接神，也要认识神，也要把神作为他们自己的神，主啊，才能更好的得着你。愿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从起头到末了，仰望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真理的圣灵能够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听了这段经文的分享以后，主啊，能够更好的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你的救恩，能够得着你的救恩，更好的奔跑前面的路程。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几个星期以前跟大家分享了，应许之地，我们看到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立约，啊，赐下了这个应许之地。我们也稍微解释了一下应许之地啊有什么样的特色，它的农业特色。我们知道农业特色，农业是需要农业的浇灌需要有雨水，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住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他要得到秋雨和春雨。得到滋润这块土地，他们需要与上帝建立好美好的关系，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应许之地， 啊，它的所处的位置非常的特别，啊，它处在亚非欧的一个交汇点，啊，说起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啊，也是南来北往的人啊需要在这里汇集。来讲到江南地的民族的特点，啊，这是一个有非常多的民族聚集的地方，有各种异教异神的崇拜，啊，所以发现。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他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大，他们面临的是会离弃神、离弃真神，去拜迦南地的假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生活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也看到，就是当时就是在讲的时候也讲到，啊，上帝赐下应许之地的目的，不仅仅是。给人在地上有一块地，给以色列人在地上有一块地，而是为要成就上帝赐下应许之地的目的，就是为要成就他救赎这个世界的计划，啊，彰显他的慈爱，彰显他的公义和信实。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哪些人进入了迦南地，哪些人不能进入迦南地。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不能进入迦南地；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啊，他们进入了这迦南地，啊，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他的信仰是应该怎么传承？下一代进入了迦南地以后，他们面临的处境又是怎样？他们是不是一直在应许之地生活？啊，以及我们看了这样的经文以后，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看了这个历史，对我们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了？好，老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不能进入迦南地。这个从这个《生命记》啊第一章的34节和35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生命记》一章的34节啊，圣经这么说：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单看这两节经文，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不能进，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啊，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上帝发怒了。上帝发怒了，不允许他们进，所以他们才不能进去。为什么会惹上帝发怒？啊，在这里的经文就是说，在民数记中其实也有记载，以色列人啊。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为奴的地方领出来，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把他领到迦南美地，领到应许之地。当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啊，他们每个支派派了一个代表去考察那个地。当他们考察回来以后，他们这个12个人带来的信息。啊，就产生了分化。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去吧，啊，这块地是上帝给我们的，肯定我们能拿到手。”但是十个支派的探子说：“不行，那个地方这个民族高大非常的厉害，城墙也很坚固，我们上去呢，就是送死，大致就这个意思啊，不是原文啊。”就是我的一个转述，所以百姓那一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放声大哭，然后就发怨言，发怨言，然后说啊，耶和华因为恨我们啊，你看第27节，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读圣经，从开始读到现在，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 绝对不是因为恨他们，要把他们领出来以后，交在他那个迦南地的人手上，把他们给除灭。所以人碰到这种处境的时候，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些以色列人当时就这个念头怎么忽然就变成了上帝原来是爱他们，变成了恨他们，上帝的目的要把以色列人从迦南，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到迦南地，到了快到迦南地的这个地界的时候，这些人忽然说，我们不想去了。我们要回埃及去，摩西不是我们的首领，我们要重新立一个首领。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爆发点。上帝说，这恶世代的人，刚才读的经文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地？但还有两个余数啊，一个是迦勒，上帝给迦勒的评语是什么？因为他专心跟从我。什么叫专心？我相信大家在座的有很多这个学历都很高的，读过博士的你知道专心的概念就是学历不高的人你也知道做一件事情什么是专心，什么是不专心他只认神神应许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迦勒，还有一个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也可以进去约书亚比这个摩西更虔诚吗？我想可能不是，但是约书亚他身上有使命，他的使命就是带领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发怨言。我们看到这个在民数记14章中还记载当这些以色列人听到从迦南地带回来的消息的时候在民数记14章1节到那个4节他们就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他们跟摩西、亚伦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接下来他们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必被掳掠，他们也担心，他们的妻子、孩子、他们的财产，肯定到不了这个，都要被人抢夺走。所以他们当时说：“我们回埃及去，不好吗？我们不如立一个神首领，回埃及去嘛。”这就是当时在加底斯巴尼亚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其实以色列人不仅仅在这个地点表现出发怨言、不信靠神，其实自从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他们一直表现的，就是一路在发怨言，一路在跟神在抱怨，一路感觉这个摩西好像不是他们的是一个好领导。在民数记14章22节。上帝对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判语是什么？他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上帝说10次。我搜索了一下经文这个可能10次代表的意思是多的意思我们可以数一下，回顾一下历史。一开始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要过红海，前面是大海， 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哎，巴不得我们早点死吧，是吧？一开始就发怨言，然后到了马拉这个地方，人要喝水啊，这个马拉这个地方，这个水舀起来一喝，哇，都吐了，为什么？苦的不能喝，然后马上就是心里就不爽啊，开始又发怨言。几百万人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没有吃的，那就没有吃的。人以食为天啊，没有吃的，他们就想：哎呀，我们在埃及虽然苦点苦点，但还可以坐在肉锅旁边，可能舀点肉汤喝。所以他们也不满。当上帝从天上给他们赐下玛拿，让他们吃的时候，啊，上帝告诉他，啊，6日都可以去，啊，第7天不能拿，不听，照样在第七天去拿，不听从上帝的话。到了利非丁，没有水，他们又在那里争闹，哎，神正在我们中间吗？对吧？啊，为什么我们会没有水喝呢？当摩西上山，啊，跟神去交流的时候，他们又造出了一个金牛犊，说这个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啊，拜金牛犊。然后在塔贝拉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很艰苦，又发怨言。当神赐下鹌鹑，啊，让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又大起贪欲，贪欲啊！接下来就是12个探子去看这个迦南地，回来报信的时候，他们又表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怨言。还有一个就是当可拉的后裔，他来违背他引起的这个骚乱。说神只是跟摩西和亚伦你们说话吗？也不跟我们说话吗？所以引起了骚乱，他们反抗神设立的权柄。我所列出的这个10次，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不相信。他们出埃及以后，在路上感觉上就没有相信过神。所以他们在这个出埃及的在旷野这个路上一直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很可怕啊，就是神施恩然后百姓遇到困难，然后发怨言然后怀疑神然后神又赦免他们施行管教然后再次施恩然后百姓再次悖逆。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经文，我自己就在想，我的生活状态有没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但我有时候想了一下，我会出一身汗。我难道跟他们是一样的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当这个循环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神派探子去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去探的时候，这个循环到了一个顶点。也到了这个神爆发的这个一个点，神发怒起誓，然后这些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地，然后就回到旷野漂流，约38年之久，所以他们在旷野总共有40年。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帝他经常发怒吗？上帝是一个爱发怒的神吗？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读到，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神是会发怒的。那神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友，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这个学识的背景。 有自己对神的一个认识啊，那可能也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我现在列出了这个经文，这是神自己的启示，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的神为什么这么独断专行呢？”我们都可以，比如说殊途同归，到了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对吧？我们不管怎么做，最后我们可以都到到达这个西方的彼岸。为什么你的神这么特别？说只有我是神，其他的都不是神啊？你们为什么这么霸道？有的时候我就在说，不是我霸道，是神启示的。神说，我就是唯一的神。我不能说，哎，也可以吧，我不能违背神所说的，说，哎，你们也可以，对吧？你们修行积德、烧香，对吧？你们搞点其他的，做点善事，最后都可以到天国去，不可能，因为神不是这么讲的。在这里，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这里，他是启示的非常清楚的，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这是神对他自己的一个描述。你也可以对照一下，你所认识的神，他的描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至三世代。信息很丰富啊，其实每一点拿出来讲，在神学上可能都要讲很长的时间啊。今天我们因为讲到。神发怒了，发怒起誓，所以我们要讲这个神为什么会发怒啊？这所以中间有一点啊，就不轻易发怒。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不轻易发怒不等于不发怒。神是他有丰富的忍耐，但是他也有真实的审判，只是时候没有到。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不是一次偶然的过犯，是反复的不幸与悖逆，而且他们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犯下一个错误，而是看见了神的作为，却不相信神，看见了神的应许，却不肯顺服神，所以神的发怒是因为对他们不信，悖逆和持续的拒绝神的回应。昨天我们在车上，我们也在讨论，说现在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传道人没有像以前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的能力比如说有个人腿瘸了，瘫痪在那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起来行走，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因为是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神现在需要我们去把他的这个福音圣经传给他们。其实是上帝的启示都在里面了。其实有的时候神迹并不一定让一个人能够确信上帝。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见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的心并没有归向神。我记得圣经中间有个讨饭的拉撒路，死了，然后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有个财主也死了，在阴间受苦，然后。财主就跟亚伯拉罕说：“我主麻烦你打发这个拉撒路回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让他们要信上帝，大概是这个意思 免得他们以后来要跟我在这里这样受苦。亚伯拉罕说：“如果不信摩西的书，啊，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信。所以神迹并不能带来，就是让一个人去相信上，并不一定啊，并不一定。这个要把话说完整，并不一定让能够相保证人能够相信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在。”多次他是不相信上帝，啊，不看的，就是不相信神的作为。然后神为什么又是不轻易发怒的呢？我在想，如果神轻易发怒的话，今天我们都没有机会坐在这里。我们有多少的过犯？如果我们一犯错，神就审判我们，啊，把我们请到这个我们该去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坐在这里，而且在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历史中，我们也看到，如果神如果是轻易发怒的话，以色列人也根本走不到这个约旦河边。你想想，他有多少的抱怨啊，多少的地方得罪上帝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进迦南地的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得罪神。一次又一次的，试探神，神不轻易发怒，是因为神会给人悔改和回转的时间。有的时候，我想神很严厉的话，可能坐在这里的就不是我们。那么他下一代，第一代最后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能进去？你据说神又不轻易发怒，那就应该赦免他们吗？为什么这第一代人又不能进去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圣经里描述的神，他是忍耐是有期限，他不会因为人的悖逆而不审判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所以以色列人第一代不能进去，并不是因为神突然失去了耐心，而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悖逆以后，最终显明他们是不信。你既然不信，那就不能进去。我们也看到，神虽然发怒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百姓。所以在第39节啊，《申命记》1章39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第一代受到了审判，第二代却承受应许。这也说明神的审判是针对人的悖逆。这悖逆，神的应许却继续是向前推进的。人的失败不能废掉神的计划。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摩西也不能进？这个在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最后摩西也没有进入迦南地。这是因为，在民数记20章6到13节中记载，当时上帝吩咐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是摩西没有照神的吩咐，而是因为击打了磐石，叫磐石流出水来。你吩咐他，那石头就流出水来了，但是摩西是用杖击了2下，所以上帝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使摩西是领袖也不能因为是他身份特殊他做错事，他依然要接受神的审判。 刚才也讲到，约书亚可以进去，因为约书亚不是比摩西更伟大，而是摩西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把律法已经交给了以色列人，约书亚他承担的使命就是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不轻易发怒，不是没有怒气，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误解，有时候我们说神是慈爱的。神不会真正的审判人，但是《生命记》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其实神的属性是一个整体，神的慈爱和公义是一起的，神的忍耐和审判是一起的，赦免和管教也是一起的。这个应许和要求顺服这几个方面是不能拆开的。如果神只发怒没有忍耐，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他。如果神只有忍耐，没有审判，那神的公义就失去意义。就是就在这里，我们看稍微分享一下，神发怒神为什么不轻易发怒？好，接下来要讲一下，就是说《生命记》30几章你发现它有很多的地方就是讲到律法。讲到律例诫命，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打交流的时候，怎么这么啰嗦啊？你要讲那么多干什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生命记》，你就发现摩西讲的比我们还要多。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生命记》，我们看到摩西不是简单在重复。重复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因为这个律法在那三部书里都有记载。摩西在约旦河东对旷野的新一代出生的以色列人说：“很快你们就要进入迦南地了，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你们现在要知道，或者你们现在要想一想，你们是谁？”你们是属于谁的？你们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地？你们进到这个地以后，应该怎样去生活？让他们新一代的人没有见过这些神迹的人他们要想一想，我是谁？我属于谁？我现在要到哪里去？我去进去以后，我要做什么？这归纳起来可能很也是很是，就是哲学中的几个基本的问题吧，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来做什么？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你去读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楚的，在1到4章里面，他就讲了过去，上帝是怎样拯救你们，现在，你们要重新听神的约，神的约是什么？将来你们进到那个地以后，你们要怎样生活？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你们如果听神的话，神会给你带来是什么样的祝福？如果你们背逆神的话，神会带来什么样的咒诅？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进入这个土地，而是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以后，他能不能合神心意的活在神的面前。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证明，看见神的作为，不等于能够真正的信靠神。虽然他们看到红海分开了，上帝在云柱火柱中，能够保护他们。那时的人只要想看到神的作为，抬头一看就知道晚上有火柱，白天有云柱，根本不需要说，哎，神在哪里？让我看一下。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跟别人去讲，哎呀，你说你相信神，你把你的神拿出来给我看一下，真拿不出来，神也不是那么小，你想拿出来就拿出来，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要想看， 抬头就可以看到，白天可以看到，晚上可以看到。然后他们想吃，他们也经历神的恩典，玛拿掉下来，天上降下来，啊，你出去采就可以了，六天都可以采，第六天采两份，啊，第七天可以一起吃，但是你第五天采两份，第六天就烂了，没法吃，长虫子了。但是第六天长去采的时候，采两天，第七天还是新鲜的，都可以吃。这不是神的作为是什么？而且神跟摩西对话在西奈山上，啊，一应一合，啊，百姓都很害怕啊，我们离这神的山远点，恐怕神出来击杀我们。他们见识了，就是他们自从出埃及以后，他们见识了多少神的作为。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去信靠神，所以摩西实际上要告诉这个第二代，不要以为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故事的结局，王子和公主很好的生活在一起了，你以为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这样吗？不是的，进入应许之地，进入神所赐给你的地方以后，你还要面临的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你会不会继续听神的话？所以在这个经文中间啊，我把它红色的列出来啊，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啊。我觉得讲这种话跟孩子讲的是最多了啊，一遍一遍的讲，一遍一遍的讲。上帝啊，通过摩西对以色列的人也是这样一遍一遍的讲，要听是什么？不是单纯的听见，而是听完以后，我能不能照着他的意思去做？其实摩西吩咐的这个律法，它不是简单的规条，它总纲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爱神。以色列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块土地，而是神要他们的心，要他们有一颗能够爱神、能够听神。能够顺服神的心，所以后来在后面的先知书里面，先知说我必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身上，这是在耶利米书里说的，在以西结书里也写到，就是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个上帝的历史。上帝跟人交往的这个历史，我们一看开始看到，上帝开始赐下律法的时候，是写在两块石板上，据说这个石板是上帝用指头写的，还有人说现在有没有人能去找到那两块石板，这当然大家都可以想，因为写在圣经中间曾经发生过的，我记得大卫鲍申牧师他就曾经到加密山上去寻找过。当时以利亚大战这个巴利先知的时候，他找到了一块熔岩，后来拿回去做过物理测试，他说这个石头是经过高温这个烧烤过以后才变成这样的这当然是他的个人的经验，我只是在他听到他那个旧约这个概论的时候，旧约分享的时候他讲过。所以你们如果以后要到以色列去旅游，忽然想起了圣经中哪一段经文，说我要到尼泊山上去看一看，摩西眺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我想站在那上面看看，都可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寻根有意义的上帝一开始赐下律法的时候是写在石板上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上帝就是愿意把这个律法写到人的心里，到先知书的时候，上帝又不就应许要赐下新的灵，新的心，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律法，圣灵住在我们这个信徒的里面。生命记其实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应对魔鬼的 这个挑战的时候、试探的时候，他深处用的就是生命经历的话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当拜主你的神啊，单要侍奉他，这就是在生命记里啊。当一个律法师啊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说啊，夫子啊，诫命最大的是什么啊？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这也是在生命记里面记载。所以从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啊，摩西在《生命记》里就所说的，啊，这些所重申的这些律法，它不简单的是一个土地的法规，啊，它的核心就是要去爱神，要这些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去爱神，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而且摩西重申这个律法，啊，不是因为。迦南地本身就是一个终点，你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就完了，因为进入迦南地只是神在救赎计划中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新的一代必须明白他们真正的身份不是成为一个迦南地的居民，而是要成为一个属神的、守神约的这个一个百姓。所以，对于当时的下一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我怎样才能得到这块土地，而是神已经把我带到这块应许之地，我仍然能不能够爱他、听他、顺服他？这就是 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为什么要重申这个律法？你看了写了这么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下一代他比上一代有什么优势呢？上一代跟从神，然后有表现出不信，那下一代他们都是在这个旷野成长起来的人，他们有什么优势呢？下一代又做了什么特别的，才让神让他们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没有废掉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应许之地来由的时候讲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神没有废掉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虽然上一代不信上帝，不能进去，但是下一代上帝让他们可以进去，也表明虽然人失败了，但是上帝的应许不会失败。第一代不信，他们倒在旷野，但是神仍继续他的计划。第二代进入迦南，是要照上帝说是要照应许摩西的话。然后赐给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上一代失败，并不等于神的应许失败。那么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进入了应许之地以后，他们成功了吗？大家可以其实是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现在主日学有这个旧约概论。每一卷书都在分享，我们可以想一想，生命记以后，约书亚记，然后这个尼希米记，然后这个叫士师记，列王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进入迦南地的人，他们成功了吗？其实没有成功。如果我们只读这个《申命记》和《约书亚记》，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第一代失败了，第二代进入迦南地，故事就圆满了。我这个土地拿到了，但是你看着历史延续下去以后，你发现到《约书亚记》的时候， 其实上帝的警告已经临到以色列人。约书亚在临终前，人总要死的，在临终前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若背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你们便不能长久住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的美地上。你们如果背叛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你看列王记里面我就想起来列王记里面有一个王，当时跟别国打仗，打不过，然后就请一个应该是亚述王还是亚兰王来帮他们打仗，最后打赢了，然后这个王就跑到他们的首都去。说你们国家这个神真厉害，我要把他迎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把他们的神搬回到耶路撒冷，放在神的殿里。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个例子。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美地，在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其实他在不断的得罪上帝。所以在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现。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然后不断的受其他的民族的压迫，然后他们就呼求神，然后神就怜悯他们，然后就兴起誓师，誓师国中太平40年，国中太平80年，然后又犯罪，然后又不断的呼求，又不断的兴起誓师，你看这个四世纪写的就是。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后来有了王，有了扫罗，有了大卫，有了所罗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稍微平静一点，能够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然后吃着无花果树下喝着葡萄汁，是这样吧？就是坐在自己的这个土地上，很安宁啊。然后王就北国的王没有一个信上帝，南国王好像据说只有8个然后国家分裂，分为南国、北国然后接下来北国灭亡接下来南国灭亡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前段时间在分享主日学的时候就分享到这个以斯拉记，他们的被掳的年限已经。到了，然后他们归回，所以就是虽然他们这个下一代进入了应许之地，但是最终因为不守约被驱逐的这块地方。到了耶稣的时代以色列其实这个巴勒斯坦地其实是被罗马统治的，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让下一代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最后这些人又被从应许之地被赶出去。难道神失败了吗？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应许，一个是土地的应许，迦南地的应许，神确实把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第二个应许是最终的安息和产业，因为迦南地不是最终的目标，希伯来书讲得比较清楚在希伯来书4章8节说，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以后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就换句话说，就是虽然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带进了应许之地。但没有把他们带进最终的安息。迦南地的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但是也是更大应许的一个预表。所以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信息不是说你只要进入迦南地一切就结束了。他主要的信息就是说，新的一代你必须要认识神，必须要爱神，听从神。否则，即使进入这应许之地，也会 被赶出去。我们对进入应许之地、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两代人做一个比较。第一代人啊，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没有进入到迦南，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啊，第二代虽然进入了应许之地，但是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安息。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状况。接下来要分享一下，就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教导有没有意义？啊，你的苦口婆心啊，有没有意义？我们的信仰应该怎么传承？啊，上一代跟下一代在传承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责任要负吗？从上一代，从这个生命记上这个角度来看，啊，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导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神所设立的责任。但是，这个教导不能替代下一代，自己对神的信心和顺服。我们看到摩西，虽然没有进入迦南地，但是他把神的作为告诉了这个下一代。摩西没有因为说第一代人他失败了，他就说，既然我们都不能进去，那就不用再教育下一代了。在申命记中，摩西反复强调，父母要把神的话传给儿女们。我们读的经文中，申命记6章7节中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上一代没有进入迦南地，他的本事并不意味着他的经历没有价值。他们的失败，可以成为下一代的教材。摩西不只是告诉下一代说，你们的祖先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也告诉他们的下一代，你的爸爸，他们曾经不信，他们悖逆。所以倒在旷野。他也把这个上一代的反面教材跟他们说得清楚，就是让下一代知道，神的恩典是真的，神的审判也是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光讲恩典，不讲神的公义，需要这个摩西在这里没有，他都讲。所以上一代的失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从父亲，从上一代的这种经历中、失败中，我们学会不要像他这样，那样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神的恩典，还是不相信。我要相信上帝。但是教导不会产生自动的信仰，你不能替了你教导的孩子，你要相信上帝，你不能替代孩子来相信上帝。你可以告诉孩子说，神曾经带领我们出埃及，神曾经带领我们到美国来，可能就是讲开了然后下一代必须说，哎，这位神应该也是我的神，不仅仅是我爸爸的神，应该也要成为我的神。我们的信仰不是自动传承的，神是活人的神，是每一位人的神。这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传承这个信仰。那么最后要讲一下，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几千年的历史，进入应许之地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今天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在地上的迦南。要进入一个在地上的应许之地，我们要在基督里找到安息，因为迦南地它预表着神带领他的百姓从救赎走向安息，从旷野走向产业，从客旅走向神的同在。我们要进入应许，首先不要停留在蒙救赎。而不进入与神的同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却倒闭在旷野。 出埃及啊，等同于蒙救赎，啊，过旷野等同于信心之旅，因为在旷野有各样的历练，啊，进入迦南就等同于啊进入神所赐的安息和产业。但是对基督徒而言，信主不是终点。为什么这么讲呢？主耶稣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天要跟从主啊，还要舍己，信主以后还要不断的成长。刚才讲的使徒彼得啊，在彼得后书中说，你们却要在主救主啊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长进就是说明我们不是停留在刚刚信主的这种状态。保罗也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出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目标不是说我已经信了，而是说基督在我里面越来越成型。同样在希伯来书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为什么要坚持到底？希伯来书作者在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作者在引用啊旷野中的以色列来警告新约的圣徒。虽然在旷野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经历神啊，他们吃灵粮，他们喝灵水，但是其中啊，因为不信，其中好多的人因为不信倒闭在旷野。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他们多半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了。我们都要以这些事为借鉴。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被神从罪的奴役中救出来。神救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让我们一直停留在我已经得救的状态，而是要进入上帝所赐的生命中间，啊，在信心中生活，在神里面啊，得享安息。并且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们虽然已经信耶稣了，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没有一直还在旷野中？我们有没有在凡事上都信靠神？我们有没有碰到缺乏的事情、难办的事情啊？我们在抱怨啊，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供应，上帝的话。啊，我们想遵行的时候，我们就遵行；啊，不想遵行的时候就不遵行。啊，心里没有真正的这个顺服。有没有想过啊，上帝给我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要为上帝做什么？环境虽然很差，我有没有在这个环境中间超越这个环境，来仰望神？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啊，他们没有进入这个迦南地啊，他们漂流在旷野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提醒我们不只要信上帝啊，我们要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中间，进入应许之地啊，也不代表你今生就一切都是会一帆风顺了啊，你会成功。你进入迦南地以后，你仍然要面对战争，面对敌人，面对失败，面对罪，面对被管教。又要提到大卫·鲍申牧师他说他信主以后，他遇到的这个问题比他信主之前他一年遇到的问题比他信主之前这个十几年还是几十年遇到的问题都要多。你要历练。你要征战。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在地上，有这样一块土地，我们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我们真正的应许之地，是在基督里。我们真正的应许之地，是进到神。所应许的生命和产业里面， 啊，真正的应许之地是在神永远的国度里面，在启示录21章中间描述的新天新地，才是整个应许最终的完成。感谢主啊，把这个以色列人这样的一段经历他们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这样的一个历程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去思想，让我们能够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些场景作为借鉴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怎样才能够进到神的应许里面能够活出见证来，荣耀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历史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应许之地与进入应许之地以及与我们生命的连结。主啊，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在历史中他们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作为警戒和教训更让我们能够在学习我们在生命中间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我们怎样跟从你？我们信靠主以后，我们怎样能够活出在基督里的生命？愿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并且为你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你的孩子把你的信息打了很多的折扣，愿你真理的圣灵能做弥补的工作，把我在分享过程中没有讲周全的。讲错的地方能够修正让大家能够得到完整的信息知道你完美的应许以及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知道我们最终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能够见到你的面。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
感谢主，今天有祥兄给我们分享了以色列的历史也帮助我们在今天知道我们在地下应该怎样生活。我选了一首我用的诗歌是《我只属于掌管明天》，这个作者叫 Aaron Stanfield，是个美国的牧师，福音诗歌的作者。他一生写了500多首诗歌，这首诗歌是。